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很开心哈，又到了这个线上的午餐时光哈，跟大家一起共度这个午餐时光了哈。那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立法委员王婉玉。
Hello， 大家好，我是婉玉，很高兴在午餐时间在空中跟大家再次相会。
好，那我们其实今天我们在好几集之前呢，已经有跟婉玉聊到了这个时代力量的不分区的名单呐，也就是说，接下来会有我们会开始要来分享我们这个时代力量不分区名单，那也会邀请一些来宾来上我们的节目，就是每一个不分区的名单都有它的意义哈，对不对？
对啊，其实我们这次的帮大家寻找这些不分区的候选人们，大概有一个比较明确清楚的脉络，也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大概很不希望的是用这个政治的正二代富二代这样的情况，就是拥有势力的人进来到政治圈，能够掌有权力，做一些各种勾搭这种不好的事情。所以过去时代力量其实一直都会找蛮多在各种专业领域上能够有成就的人啊，或者是能够具体来推进这些重要社会议题的人。但的确啊，我们在前几年也会实际上看到说，哎，有时候让这些在各领域上的专业进到政治圈其实蛮辛苦的，包括我自己啦，就政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会有非常大的压力，是来自于各种抹黑攻击谩骂等等。那所以我们这次希望是能够不只是在各个专业领域上能够有专业能力，也希望这些人是能够拥有实际上曾经参与过政治的可能性。那这样子不论是他专业领域又或者是对于政治的想象以及立院可以做的事情，可能就会相对是比较清晰，而且也能够具体在短短的四年内让台湾社会的重要的议题都能够有所推动。所以我们这次就为大家找到的这些候选人们也大概都是具有这样子的特质，大致上是这样子。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希望能够回应到大家对于政治的失望，或是对于政治的不期待，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啊，政治不管哪个党最后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实际上有很多面向，很多问题都应该要来解决。像大家可能知道是在我们这一届的立法院里面，过去交通的议题可能以前都在谈盖道路啊盖马路啊，然后看前方哪里而已，但是在比如说邱显智委员和陈嘉华委员的努力之下，终于让交通安全能够被重视起来。这些交通安全其实才是跟大家生活是最直接最息息相关的事情，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推动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次选的部分区是包括从不同领域上会回应到大家生活可能会面对到的问题，而且基本上就是一定会面对到的问题啦。所以就为大家这样朝这个方向来寻觅我们的这些部分区的人选。那我自己也觉得非常感动，就是因为的确时代力量在近几年来的声量和支持度并不是非常的高啦，大家有普遍来说可能不是对时代力量太看好，但是呢也因为我们让大家看见了政治的可能性，可以改变很多重要的事情，所以后来这些不分区的候选人们几经游说或者是沟通之后，都认同说，哎，时代力量真的是具有一个台湾真正的第三势力，而且是能够照顾到每个族群和每一个重要议题的政党，而愿意参与这时代力量一起来推动这些重要的事情。
是，那想必这个名单的第一位一定是非常特别的嘛，齁，
是
在排的方式上
没错。我们第一位其实就是曾经有在政治圈实务工作过，然后也曾经到第一线去工作的一位我觉得非常优秀的女性，是我们的林依莹。
好，那我们的依莹现在也在我们的现场，来跟线上的观众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小贺、婉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依莹。
好，那这个当然是刚才婉玉有提到说这个非常的特殊，那想请问一下，就是怎么样的机缘下找到
一营在2016的时候曾经排过时代力量的不分区，那当年我其实还没有进到时代力量。那这次之所以会找到他，是因为我们看到当年的名单上他资料其实非常的好，然后后来他又成为了台中市的副市长，在2016到2018的情况下，在台中市的副市长担任了他的工作。但我觉得最特别，让我觉得最不一样的部分是，他在2018之后离开了台中市政府，他投入了长照的产业当中，而且他自己去成为一位照护员，到第一先去服务这些需要长照的民众们。那我觉得这很不容易，因为过去我看到非常多，现在其实仍然非常多，就是在执政单位里面或是主管机关里面当官的这些人，某种程度算当官了，大家都会常常都会坐在办公室里面想政策。那比较好的呢，他可能会 号召一些专业团体啊、社会贤达一起来讨论我们政策怎么长。可是莹莹他却是在副市长担任之后，他居然是投入到第一线里面去担任照护员。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担任照护员或是从事第一线要面对到责任和压力其实是完全不同的。那 他也是觉得说，有机会去成为一个真正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才有知道自己当初的想象，当初希望能够推动的这些政策是不是有可能发生，所以我觉得还蛮感动的。
是那可不可以在这里请依莹来简单的为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好，大家好，我是依莹。那刚刚婉玉有提到，就是其实我是这几年都住在台中和平达观部落。
是。
那这个机缘是当初我在当台中市副市长的时候，因为嘉荣市长他大力推动实验教育，那我们台中市事实上有一个台湾第一所原住民实验小学，叫做博马国小。那我是负责业管十二个局处嘛，有教育局，有原民会，所以我想说，我对长照社福比较熟，但是对教育我还有很多要学习，所以我就跑到部落去拜访博马国小的比令校长。
是。
那就听了他的办学理念，我非常欣赏，而且非常敬佩。那当下就觉得，我自己孩子也很小，我有三个哈，就是大宝、二宝、三宝妹。那他们也真的要读国小，所以就回去跟我先生商量说，如果可以，我们 是搬到部落去。
是。
那其实我们两天就决定了，我们所以我在当副市长的时候，我就搬到部落。那那时候上届的选举就。我们市长选举连任是败选嘛，所以工作也告一段落。
是。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已经住在部落了，那又看到部落那么多长照的需求是很困难的。那其实很少，那个长照服务在那边其实是稀稀落落。
是。
那我自己又在做长照，而且我对于当照护员是非常感兴趣，因为我算社工背景，可是没有做一线的照顾，我一直心里蛮虚的。所以就刚好这个转换的机会，我就觉得哇太棒了，我可以圆梦，我可以去当照护员。所以我现在一路以来，我在部落已经住了七年，那就以就一直有做照护员的一个经验。哎呀，今年的我还记得我大年初一去帮一个八级的阿嬷，八级的气切个案照顾，在部落。那我大年初三是在台北大安区，也是照顾一个八级的阿嬷，帮一个阿嬷洗了两个小时的澡，香喷喷的澡，蛮有意思的。
是。所以这个阿嬷然后都是在部落里面生活的。
对，我们有成立一个布拉汉共生照顾劳动合作社。那因为我们在部落，就是我在红道担任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执行长的时候，那时候就一直想把台湾的长照发展成可以取代外劳的长照，所以我们就叫 All in One， 就是都可以完全整合的一个整套的长照服务。那从红道到后来到部落这几年，我们也把 All in One 开展出来。
是。
可是很多人就说啊，你部落做得起来，那都会区就不一定。所以我们其实在去年又到台北大安区，就是推动双大安计划。因为我住的台中和平达观部落，它是在大安溪旁边。
是。
那我们现在也在台北影响就是一个居家机构，我们也在大安区、新义区、松山区这边也有推 All in One 的居家服务。所以是希望透过城乡的实验的场域都把 All in One 长出来，这样。所以 我也会在部落当造福员，也会跑到台北首都当造福员。
哇，是这个感觉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棒的这个倡议的过程啊，因为这个也是毕竟也是台湾好像是第一次要尝试这件事情的吧，这样双大安连线，双大安计划，看未来也有没有办法来成功。好，那我们先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南拳妈妈的下雨。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好，那在这里上一段呢听到这个伊尹的介绍，然后那我想来问婉玉委员，那你当初是怎么样找到他，怎么样看到他的？
其实在2016年时代力量找他当部分区之前，当然有因为他的过去曾经做过的事情等等让我们印象深刻。那他其实在2004年到2016年是在红道老人基金会来担任执行长。那老实讲，我觉得台湾已经步入一个高龄化甚至即将进入超高龄的社会的情况下，长照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长照部分的确很多对象就来自于所谓的老人，那所以我觉得当时其实就有看到一个影片叫做不老骑士，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过去我自己的想象当中，又或者是我家人里面的长辈里面，大概到了退休之后，又或者是当他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病痛的时候，或者是开始逐渐老化的时候，好像就有变成是一种等待着别人带他出去，或是有点依赖年轻一代的那种心态。可是我到美国的那几年，其实我看到说，美国其实有好多的，我很常在街上、在游乐区、在风景区面看到很多的长者、很多的银发族，他们仍然可以自己又或者是跟老伴一起，然后游山玩水，或者是自立自强的在各种场域上很快乐的过着他的人生。可是反观台湾，就比较会是好像慢慢的越来不方便之后，就越来越依赖年轻一代的情况。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看到不老骑士，我也觉得蛮感动，就说好像让大家有一个开始能够有机会让台湾的人对于年长这件事情，或是对老人有一些不同的想象。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蛮触发我的，那同时也是回应到我们的长照到底应该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样子，不只是只有照顾而已，其实还需要让他能够活得有重心，我觉得蛮重要的。
是，那我们可不可以来请伊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关于这个不老骑士啊，当初这个纪录片的这个过程，然后还有在这么多年回去看以后啊，您觉得这部片对您还现在的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谢谢啊，这是一个非常感动的过程啊，因为当初那时候还记得是2006年，就是我去日本，那也去中国大陆看到类似的活动，那就想说，台湾环岛很夯啊，其实但是好像没有为老人来办这个环岛，那我就想说，其实我们应该鼓励长辈走出来，因为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说法，就是台湾人口老化，就是人口快速老化，那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样。那我自己会觉得，人口老化为什么就等于社会问题，为什么老人就等于社会问题，这是好奇怪的逻辑。好，那其实这个大家比较担心的是说，老人的长照嘛，如果一旦老了他长照了以后，那但是负担很大。可是问题不是每个老人就马上面临长照嘛，甚至我们这个国家社会应该让大家更健康，那更让长辈更活跃，那就是最好的预防照顾啊。所以就在2006那个国外的学习之后，那2007我们就办了这个不老骑士。那事实上去年哈，我们才办了那个不老骑士电影的10周年庆。那他们都邀我回去再看哈。
是，
哇，那个就是其实还是很震撼，因为我说真的，我是因为我们后来这不老骑士有正式变成院线片嘛哈。那除了在台湾电影上映，其实在国外像釜山影展啊、香港电影节啊，就是很多影展都会邀约我们去。那我也跟着不老骑士到美国。那我每次在国外的电影院看着大家看到不老骑士的反应的时候，我都是非常的某程度我其实蛮激动的，因为他就是又哭又笑。我就想，哇，这是无国界语言。这个老人的议题，那个生命力的感动竟然是完全跨越语言，就是跨越国界、跨越族群，那可以激励那么多人，那其实非常的 感动。那我也觉得很开心，就是不好其实持续他还是每年在办理，就是可以让更多长辈持续圆梦。甚至后来我们也延伸了不老棒球，我还之前我也带我们台湾的长辈哦，不老棒球去那个日本静冈跟日本还有韩国对打，哇，那个过程也是非常有趣，因为我们是超高龄的，我们平均就是70岁以上这样去参加比赛，但他们是大概50-60岁，而且他们都是从年轻打棒球打到年长这样，那可是我们这边是素人呢，我们是鼓励长辈不会打要来打这样，
对，
所以是输得非常凄惨这样，我们是几乎都挂脸了，可是哇，那可是他看到那个日本跟韩国看到我们的长辈怎么这么高龄，还有女性上球场，这个他们很震撼的，因为他们的队员就他们棒球队的队员就是这些长辈的队员是没有女性的。可是我们是有女性的，还有80几岁的，所以台湾这些不老梦想的推动，我觉得都不但是让台湾的长辈那个生命力再现，那其实在国际上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软实力，也让各国都看见台湾在高龄化的很多创意跟很棒的推动。
是，就是刚才听这个伊颖讲起来，听您的感觉还是有这个神采奕奕的感觉，就是对于过去这一段经历是一个非常让您很有很有活力也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我刚才也查了一下这个不老骑士啊，那里面其实有一个骑士讲一句话，我也觉得非常的就是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说追求梦想的时候你会忘记自己几岁啦，就是我们在追求这个，比如说像刚刚莹莹提到的这个打棒球，然后或者是这个骑机车环，就是在骑机车环岛，其实这个过程的时候，这是如果是您一生的梦想，那你可能搞不好你到了80几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做这件事情，你真的会忘记你现在已经80几岁，你可能身体的状况已经80几岁，但是你的心会保持在你年轻的时候的那个冲动。就像我们现在对于我们现在所热爱的事情，热爱的工作，或者是我们的理念，我们的梦想，我们也会忘记我们现在其实是几岁的状况。然后所以其实刚刚听完婉玉跟这个伊颖的介绍，我觉得这个时代力量能找到这么样的好的人才是非常非常让我们觉得感动的。那我想再问一下伊颖一个问题，然后您当初在做台中市副市长的故事，就是说您怎么会从这样一个体制外然后进到这个体制类，是有什么样的机缘，以及您是怎么样考虑才去接这个台中市的副市长？
这个其实第一个还是要非常谢谢林佳龙市长，他给我这个机会，然后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学习的发展。那不过那时候事实上我其实是也面临到一个台湾政策在长照政策很大的困境。那时候长照2.0刚推出来是它有一个规则是 A 绑 B 绑 C,
是
就它绑到真的是长照单位动弹不得，而且就也没有办法促进很多新的单位长出来，因为我们就是很缺更多的长照单位跟长照人力的投入嘛，
是。
可是它很多限制是很卡的，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我们在民间这么大的努力，可是都是很耗损，哎呀、啊，那所以刚好那时候嘉荣市长邀我的时候，那当初当然我对于就是担任政务官，我自己也会有一些考量，想说真的能做事吗？那他。所以我还是在犹豫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担心什么，我说就担心长照政策不好啊。那他就跟我说，那你知道我们六都事实上每个礼拜都可以去行政院院会开院会，那你就可以跟行政院长啊跟卫福部长直接沟通。哇，这个让我眼睛亮了一下。我就觉得对齁，那如果有机会进到这个角色，那可以跟重要的政策更直接的讨论跟沟通，那在源头做改变，那其实是更根本的啦。所以也是真的非常谢谢嘉荣市长，就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去做这么大的一个学习。
对啊，这部分我其实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刚才一莹提到说，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政府的政策其实是觉得要往好的方向去，但实际上会让这些民间的单位，实际上执行者觉得这些政策可能没有办法促进，反而造成了大家绑手绑脚没办法做事。这也是我们看到在中央 当中其实很需要靠立委，很需要靠更多的监督力量来让我们政府的政策能够到位。这也是我想一莹当时投入台中市市长的邀请的台中市市长邀请担任副市长的这个初衷了，的确仍然在现在在立法院也会面对到同样的问题。
是，感谢两位愿意承担为我们社会多做一点事情。然后那我们先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为大家带来蔡健雅的达尔文。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好，他刚刚其实听到了这个不老骑士啊，还有这个在台中市副市长任内的这个想法，那我其实现在蛮好奇那个婉玉委员的，就是主席您当初是怎么样，因为依然自从副市长卸任以后就 回到达官部落嘛，那您是怎么样因缘机会下找到他的？
当时其实大家有推荐他，那我有看到他这个非常好的资历和报道的情况下，当然就对他有一些兴趣。可是因为素未谋面嘛，所以也不好说，直接约到办公室来问他说要不要担任我们的不分区。另一方面也是会觉得说，虽然看到很多报章杂志在报道他，可是也知道有时候其实这是可以被操作或行销的。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比较，我自己觉得我比较务实啦，就是很确定要这个人是我们觉得认同的，然后他的东西是有理念而且可执行的，而且他真正有这样子的实力的人我们才希望能够邀请。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约了要去达官部落拜访他，那当时并没有说是要谈政治议题，而是说我们对于长照这件事情觉得非常的重视。
对，
那的确这几年在时代力量我自己不是这么熟悉，虽然有参与一部分的推动，可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更有全盘的观念，或者是能够想象一下到底怎么样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做法，所以就跟他约了要去部落拜访他。那天因为其实部落离台北有点遥远，所以其实很早就下去，然后几乎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啊。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当下我就跟我的幕僚说，哇，这个人真的太优秀，我们一定要把他挖进来。因为当下他在谈这些，包括是他让我们去参访了部落里面的老人，还有长照的状况，还有共生的状况。然后每一次在跟这些人互动的时候，其实那个想象是非常丰满的，然后也非常亲切的。那加上听他侃侃而谈，他对于整体所谓的长照产业的想象，我觉得是非常认同的。
是，
因为虽然台湾现在一直在说要推长照，还要推长照产业，但好像就是一个机构，然后一个产业，然后去照顾这些老人家们。但实际上我觉得他让我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像他所说的，长照不只是只有照顾而已，还要让他们不是只有感觉被照顾，然后生活没有重心，那样就好像是灵魂没有灵魂，只是为了活着而已。而长照是要让生活能够照常。那我也真正在达官部落，在布拉罕这边看到了这样子的可能性，所以就觉得哇，他真的是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蓝图，而且用亲身的经验去实践，而事实上也已经成功了，在达官部落这边，我觉得这样子的情况真的是希望能够推动到我们整体大家对于长照的想象和长照整体的规划当中。所以那天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好几个小时的相处过程当中，听他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在聊这些事情，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非常非常的敬佩。所以当天我就在最后准备要离开的时候，就开口跟他说：“其实今天来不只是只有想要聊他的长照议题，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很希望能够邀请他加入我们的行列。”
是，那当初。这样你一提之后，那个依隐有没有觉得吓到？
他就说他完全没有不知道今天谈这个，在开什么玩笑吗？没有，没有想要去，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拒绝了我。但我没有放弃啊，因为当年时代力量找我的时候，我第一时间也是拒绝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希望能够让他看见我们的期待，和让他看见为什么我们找他，然后以及我们可以共同一起推动哪些美好的事情，然后能够让他有机会能够接受。
是，这感觉是一个三顾茅庐，
不止三顾
、就是一个推坑的过程。好，那我们就是这个详细的推坑过程以及依隐是什么样的想法，我们下一段再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先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彭羚的囚鸟。你好你好打给贺，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小贺陈贺文。那刚刚听到婉玉去讲了去达官部落的故事，然后那我很想了解说，依隐你第一时间然后听到有人跟你讲说你要不要来参加这个不分区立委，是不是会有那种诈骗集团的感觉？你是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好，真的非常谢谢婉玉，非常有诚意的来部落，因为我们约一大早，
是
那他来就是一整天，就是我真的是 就是想说，哎、欸，有立委想了解这个长照，就
是
哇拼命讲的，就狂讲，那他就很全然，就很专注的，去了解我们现在做的一些事情。
是。
那所以其实是非常就是非常畅所欲言。刚刚就聊聊聊聊到最后，就回到博马国小，因为他也对教育很重视嘛。
是。
最后他要离开，那。他离开我们今天 say goodbye， 他才跟我说：“哎、欸，不好意思，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但是我真的吓一跳，因为真的没想到，真没想到。那当然当下是跟他说，怕他就是因为我想让他很忙，这样不要花我时间太多，就是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要做很多沟通协调。我是当下就跟他说：“那你赶快去找别人。”
这样是是是。
结果也蛮有意思，你知道，我是两个礼拜以后才知道啊。婉玉是党主席啊，就是我当初以为他是时代力量的立委，可是我不好意思，我就都在部落里面没有太留意很多台湾现在的政治的变化啦，所以我这比较不好意思，就是当下不知道婉玉是党主席。
是。
那当然当下其实有很多考量，因为就是我们很多长照的工作也在推进，那照顾学校也在推动，那其实很多事情还要做，就怕说其实这样就转换角色，那我自己实务工作就没有办法真的很踏实的前进哦，那我觉得就太可惜了。
嗯哼，
所以我其实就还是一直跟婉玉说不好意思，就请他赶快去找别人。
是。
那不过这个过程哦，我说真的其实是婉玉的不放弃跟他就是我们谈到他在国会的努力，
嗯，
其实是让我非常惊艳的，就觉得因为我是当过副市长，我知道在政策在政府端你要做一些事情是很不容易，而且你要很就是在纷纷扰扰里面去
是
就是能那么纯粹还是心思思念念，就是都是放在说我怎么为国家为社会做事情，所以他讲到他在交通的努力，在教育的努力，还有在精神障碍，就是各类的儿少的努力，哎、欸，我真听起来真的都很不容易，觉得特别他也是就是素人嘛，就是那可是他的理智跟智慧，我真的觉得超佩服，所以我最后真的就是答应，其实完全是被婉玉感动，而且完全看见，虽然时代力量现在比较辛苦一点，可是他反而是一个很纯粹为国家社会要服务的一个政党。这件事情我越跟婉玉越跟实力的很多伙伴一起的时候，就更坚信，而且很开心，我就觉得。蛮高兴自己有参与，有答应，没有错过这一次。
哇，整个听起来这个过程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然后好像是突然就是遇到一个知音的感觉。那其实刚刚那个伊颖讲到的这个实务工作的挣扎，就是自己手中还有一些实务工作想要去达成，但是在这个政策上，我到底进入政治这个过程，到底可不可以达成我这个实务工作的推广，让它推展，让它更好，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在都还是很好奇的，对，所以就未来呢，也希望说大家也可以投票给时代力量，让我们为了未来我们的长照的美好的未来一起努力了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